我跟你讲个秘密哦，我没有在做年度企划。我很常，我今天想做这件事情，我明天就去做。我可以讲这个吗？他就问我说：“那要特别的设计费吗？”我说：“没关系，这是我一个水交社人的责任。
”你真的很浪漫、欸。
我把它当企划做，但是你不要改我的图哦。我在讨厌在改我的图了，不要改我的图。你知道你上个月业绩多少钱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你知道你昨天卖多少钱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好像有一些客人吧。
糟糕，等一下线上工作，这一集到底有没有参考价值？小老板感觉就是完全随性这样。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你可以想象一家公司或企业还是品牌要经营100年有多么不容易吗？今天的好客室要带大家来到一家已经经营百年的布庄——景元兴。我们来听听这100年过后，他们当中经历过哪些转型啊、创新，还有在100年后的现在，他们是怎么去经营的？这背后的品牌想法跟故事，让我们现在来欢迎景元兴的第四代老板子欣。
Hello， 我是子欣。
哇，听到百年布庄就觉得哦，
然后包袱很大。
对，我觉得那个肩膀的那个重量很重。
嗯，有一点点。
真的，百年布庄这件事情，你是怎么会想要接下这个家族事业？那当然，像我就会觉得啊，100年前跟现在，当然一定完全，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是，
对。
好，我想要从我的身份开始聊。
好，
其实呢，我讲一个小故事好了，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在2020年的时候重启这个家族事业，所以当我用"重启"这两个字，就代表它曾经结束过。那时候我在重启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就会提到说，哎，现在是第四代负责人啊，杨子欣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当时呢，我的亲戚就会接到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就会问他说 ASM 永辉香槟堂，问他姓杨的那个是谁。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因为其实景元兴是张家人的事业。那为什么张家人会是杨家人在做呢？是因为其实我是这间店的外曾孙，也就是我的外婆是这间店的大女儿。那为什么最后是我在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朋友可以大家回想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妈妈啊、阿嬷啊都会车东西，家里面可能还有一台舍不得丢的缝纫机、但是到现在这一辈，除非你是喜欢 DIY 或是有在做服装设计工作的人，就基本上大家不会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以前的人啊，当他们需要衣服、需要床单啊、窗帘之类的织品，他没有这个百货公司可以去逛，他可能也没有虾皮可以去买，所以呢，他们就必须去布店捡布回来自己做，或是请师傅做。所以当时呢，应该是我叫做古工，就我外婆的兄弟他们在经营这个景元兴的事业。那当然更早的时候是阿奏在神农街那边开了一个景元兴的染坊这样子。可是大家也知道，其实二战之后，特别是就是20世纪末，整个世界国际工厂啊，然后成衣业的兴起啦，所以它对布料的零售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后来亲戚们做到2012年的时候，觉得这个实在太难做了，所以就决定说，那不然就收起来好了。所以其实我不是从小在布店长大的小孩，因为说实在我不是南方的家人，就知道阿嬷家是做布的这样。那直到后来我听说亲戚收掉了，我觉得有点可惜。那再加上其实我前一份工作是，其实我是开设计公司的，我们帮很多客人做 rebranding 啊，或是做很多设计相关产品开发的工作。我就觉得说帮那么多客人做这些啊，家族事业都不浪费走，为什么不回来弄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在台中，那所以就有了现在景元兴的样子。其实他跟以前的样貌，就是像理解我们的朋友会，他来到我们店里，其实他有时候会很难想象这是一间布店，因为他反倒会看到袋包啊、帽子啊，甚至文具之类的东西。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相对把布料的产品，就是纯卖布料这件事情的范畴说的比较小，就是回到刚才市场需求的问题，就是我们实际的把它做成产品，可能大家还会用。那、你捡一块布回去，你还不知道怎么办。
你现在不会车啦。你刚刚讲也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我妈妈是真的会自己做衣服给我们穿的那一种，但是现在谁会穿？现在都是去上网订一订就回来了。
对。
但是我看像现在这边，我的左手边也是有很多布这样展示，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展示方式，
对。
但是上面的图很大都是子欣后来做的设计。
对。
所以你这样听起来是你们现在就是不是以布的生产为主了，
是，
就转型成比较是以设计这些布包啊、袋包啊之类的产品为主。
没错。我那时候提到，因为在12年的时候曾经结束掉， 那时候结束收得非常干净哦，就是工厂啊、设备啊、员工、资金、技术全部收光光。
嗯，
所以当我有这个心想要做，然后后来亲戚们也支持的时候，其实我遇到一个当时觉得好像是问题，但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嗯、
就是呢，我从零开始，因为我剩下的只有家族故事，我们家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跟品牌名称、
嗯嗯、
那我就必须要自己去想办法、
嗯、
那当然以我的财力或是兴趣，我不可能花10,000,000去买个织布机或去弄什么就是织布工厂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后来其实想一个方法是，哎，那不然我就来串联这个产业链，那从台南的这个布厂啊、染针厂啊、印花厂啊到车缝厂，反正我的专业就是做设计行销嘛、
嗯、
我就做这一块，可是我把生产留给专业生产的人、哦、不然我现在还要重新摸索生产这件事情，那我就把它切开来、
嗯、
可是我觉得以前因为我们提供的是设计服务，所以它没有下到顾客末端、
嗯、
所以反倒是这几年我自己学习了很多，就是怎么样真正用产品去沟通甚至去调整它，让一个品牌真正可以以零售的方式去做营运。
所以虽然是有百年布装的这个名号，但对你而言真的是从零开始，你看就是、嗯、等于有这个 logo， 你拥有这个品牌，但是所有的业务内容跟营运方式跟过往都不一样。
那时候其实当我开始觉得好像家族事业可以再做些什么、
嗯、
但是我当时的第一关是我的身份会不会获得认同、
嗯、
因为你知道有的如果真的非常非常传统的汉人、
嗯、
会觉得啊、你
必须是张家的，
对，必须是张家人才可以做、
嗯、
但是我非常幸运，就是整个家族的长辈也非常开明、
嗯、
他们就觉得啊，反正没有人要做，你想做什么 就去试试看这样、
嗯、
然后他们也没有过问说我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嗯、
其实当时就知道我们要以布料这个产品为就算主轴吧，但是就回到刚才不一定是卖布啦、
嗯、
但是就是可以融合我自己后来其实从事很多平面设计的工作、
嗯、
用印花去延续台湾的文化或去诉说台南在地的故事、
嗯嗯，
但是他同时也去承载着这个家族故事的进行、
嗯、
所以我真的还蛮幸运的、
嗯、
因为其实长辈从来没有过问我做的任何事，对，那他们就觉得说好像都会在一些媒体看到我们、
嗯、
然后店说实在也开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大部分来我们店里体验的顾客的回馈都很好，
没汤咸啊，
就是对他们就到现在都给予蛮多的支持、
嗯、
在精神上面，
这样很 棒。哇，听你这样讲，我觉得我看景元星这个品牌有一种不同的角度出现了、
嗯、
就是你觉得过往可能有很多100年的历史，然后啪啪压在子欣的身上，好像你突然就这样子很清新的就浮出了台面然后我眼里就是看到很多你这样的设计，所以我们来聊聊你的设计好了、
嗯，
因为我想现在画面里面观众朋友看到也会是很缤纷的画面、
嗯嗯嗯、
然后我个人觉得非常特别、
嗯、
很有特色，就是这款乌鱼子、
啊、
就是应该是你的最经典的吗？算最经典吗？你自己觉得、
就是柳州的，
柳州的
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哦、喔
。
为什么会有乌鱼子、這個、
对，你都用什么，因为 我看大概就可以理解，就是乌鱼子或是你的元素都
是
应该都是跟你的记忆或是跟你的、对，
当我想要继续这个百年布装的品牌的时候、
嗯、
我就想说那我就结合我自己的平面设计专长来做这件事情，但是要画什么就变成一个问题、
嗯、
因为我也可以画很时髦的方块啊、
嗯、
或者就是画一些设计师想做的事情，可是当时我就觉得坦白说，因为那个时候台湾一直都在讲本土化的设计感这件事情、
嗯、
那我觉得那还是我可以直接把一些在地的文化或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拿出来讨论，所以我就有了第一个系列，就是以台南文化为主轴的、
嗯、
那时候其实画了像什么关庙面啊、黑面皮鹿啊、
哦、
然后嘎吉德啊，就我们大家想象中的台南的样子、
嗯、
那其实乌鱼子是那一个系列其中一个图案、
嗯、
其实呢如果大家真的对台南有一点熟台南的话，可能会知道在全美戏院的那个大井头的那个路口其实有一间乌鱼子店、
嗯、
那个乌鱼子店叫明星乌鱼子、
嗯、
它的隔壁就是景元星的旧店、
哦、
以前的店、
哦、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门市是后来才搬过来的、
嗯、
好，那对我来说，我小时候要跟外婆回娘家的布店的时候，看到乌鱼子就知道布店到了、
哦、
对，因为那间店很特别，是它的天花板挂了很多乌鱼子模型，
吊起来的，
对对，吊起来的假乌鱼子这样子、
嗯、
好，所以呢我就想说而且以前呢、啊、我记得初二回娘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就等于回外婆家，一定是火锅然后配切片的乌鱼子这样子、
嗯、
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我对外婆娘家、对布店、对家庭家族的一个味觉记忆跟视觉记忆，于、
嗯、
是我就画了这一个图案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也很奇妙，就是你很难猜测什么东西会不会丢走、
嗯、
就不知道，那也蛮幸运的，就是这个系列一推出的时候，这个图案至今都非常的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嗯、
可是也被客诉， 你知道画位置画被客诉哦。有一天呢，这个图案推出了大概一年左右吧，差不多。有一天在一个聚会上面，我遇到一个台南在卖乌鱼子的一个，其实他是朋友的朋友，有一点开玩笑似的。他就说：“哎呦，你这个百年不装化妆部的乌鱼子哦。”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看得出来是妆部的？”然后你知道设计师心里的 murmur 想说：“这都已经向量档了，而且这是一个概念的东西，你总不能说这比较橘，或者这个形状不对，然后就是一个想象中大家意象中的事情嘛。”他说：“没有，因为我画的乌鱼子有地头肉
哦，
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个台乌鱼子的冷知识，如果你看到有地头肉的乌鱼子，大部分它就是在中部的地方产的乌鱼子
哦。
好，为什么会有地头肉？为什么南部没有地头肉呢？是因为基本上有地头肉的是养殖的乌鱼。”没有地头肉是野生的乌鱼、所以呢其实像在台南或是高雄一带，当大家要做乌鱼子野生的时候，就会把地头肉削掉，然后直接绑绳再晒了、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画面的乌鱼子是绑绳晒的、好，然后呢我就知道哦，原来我画是中部的乌鱼子、但是呢我一度想要改版绳子版，但失败，就想说就这样将错就错吧。好，但是呢我要为养殖的乌鱼子平反一下。前一阵子过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来，一个男生，他说这里弯到 OEG、他说他们家是做乌鱼子的。我说你们家在哪里？他说在口湖、好像在口湖吧，在那个云林那边这样子、
那也是中部哦，
中部、我说对，就是中部的。然后他就说，我就说哎、对啊，我就是被抱怨这件事情，我在跟他讲这个故事这样、他说我跟你讲他就是好，我会平反一下、他说因为其实啊，中部的乌鱼子，应该说养殖的乌鱼子，其实现在常常是乌鱼子大赛的前几名，他们有的反倒比野生的评价还要高、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养殖业者会去调配那个饲料、所以他们可以养出那个乌鱼的油脂跟它的所有的口感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所以他就可以做到很棒。好，所以他们为什么要留地头肉呢？就是因为以示他们做的棒到每一个乌鱼的肉的颜色都是一样的，所以当它展示出来的时候就是非常漂亮的一致的乌鱼子、所以这个就是乌鱼子的故事。
哎、我们还上了一堂乌鱼子的课。
对， 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在做印花创作，每一个图案会有他自己的故事、当我在跟客人分享的时候，有点像我丢出一个题目，然后我讲出我的看法跟感受、然后客人会补述他的理解、然后那个文化的内容就会慢慢的被堆叠起来、我觉得那个是我在画之前其实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们就是很设计师本位、我们用在地元素去画变成一个产品结束、可是没想到它后来变成一个话题性，
可以互相交流的，
可以互相，对、所以其实在我们店里会发生很有趣的状态，因为我们店其实很小、所以说实在客人在聊天我们都听得到，就在他的楼上。你会发现哦，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的生命经验是不一样的、他们对某件事情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有一个过往的故事他们是没有讨论过的、然后我们就会在我们店里聊这些事情、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这样子、
也是因为我觉得也是看到你的这些图腾啊，像你看后面那个是鸭子鸭头灯、
对对对对对，这
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灯，我就说这个 好像应该很眼熟，但它到底是在哪里出现的？
这个啊，其实它是书桌的鸭头灯。对，小时候呢，因为像我长大的时候我是七年级生、所以我长大的八零年代左右，就很多同学家都是用以前应该叫爱王书桌吧，有个品牌
哦，其实真的不是很熟悉，我真的一点都不熟。
都听妈妈讲的，我是听妈妈讲的哈。好，没有啦，就是那时候呢，
就是过往的灯都是用这个啦，
对，过往的灯就是一个书桌的
像标配的，
对对对对对。那那时候呢，因为其实这个系列是我想要用台湾生活里面跟动物符号有关的去画，所以那时候选了三个，一个是真心社的猴子，就两高，那一个是书桌的，对，一个是书桌的鸭头灯，然后另外一个是鸡蛋兵的公鸡的那个
鸡蛋兵，我觉得也很可爱。
对对对，鸡蛋兵的图案，
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个鸡蛋兵、
哦，真的吗？有爱街就有哎、
没有，
你下次可以去，
不熟，
很近哦。也是听妈妈说的，
土样土样，没有，其实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有没有？然后就、我觉得你就画的，比如说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种东西，然后但是一看就就是小时候的那个，
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你成功了，对，真的很棒。
对，所以其实我蛮喜欢，就是透过过往生命的回溯、或是生活经验的观察，去重新的讲述我经历的台湾是什么、因为其实在这些创作所图案的背后有一个反骨的设计师、不是反骨画画那个、就是很北棍的
北棍。
对，为什么我讲我很反骨，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是念创意产业设计研究所的、所以当那时候台湾在发展创产或是在发展文创的时候，我观察到后面会发现 好像很多东西都沦于一个已经被定型的符号。
嗯，
例如说我没有特别指明是谁，我也没有说它不好，哦，就是可能大家比较早期拿出来用在重复图腾上面的，可能是压花玻璃，可能是地砖，
哦，
可能是瓷砖，铁窗花，
嗯，
这种大家普遍视觉上看得到现在还存留的这些复古的符号拿出来用，
嗯，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这些都很棒，
嗯，
但是台湾文化应该不止这些，
对啊，
嗯，它包含了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它包含我们吃的东西，包含我们生活中一些我认为它比较次文化的，
嗯，
已经快被遗忘跟淘汰掉的东西，
嗯，
所以其实我在创作上的选题就会比较偏向这一块，
嗯，
因为我觉得，欸，在其他的这些符号很多厉害的设计师很棒的品牌都讨论过了，
嗯，
我们可不可以提出更多台湾文化的想象，
嗯，
让大家去慢慢的凝结出我们对这个岛屿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嗯，而且你的东西就真的一出来会把可能过往可能正好几十年前的记忆把它挖出来，我觉得那个效果是很特别的，
嗯，
然后那个东西好像就已经在你的脑袋里面应该不见了，
啊，
好像它不会再出现，但没想到因为看到这个图腾又跑出来了，
没错，
那虽然说可能现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比如说鸭头灯可能，
啊，
可能已经很难找到，但是你就觉得，欸，那个东西是很珍贵的，
对，
对， 对，啊，我觉得这点是很特别，
嗯，
所以你看那么多的设计，哦，然后我们刚看不管是乌鱼子啊，然后鸡蛋米还有很多，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景云新的官网去，
嗯，
慢慢的搜寻，哦，真的是太可爱了，很缤纷，但有这些设计很棒，
是，
你也说你之前是开设计公司，
对，
开始生产的，
嗯，
总是要经营的，要卖东西了，我们来聊经营上这样子几年，2020开始到现在，
2020
是疫情耶，欸，
对，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很 GG， 好，我那天前几天才在 Facebook 发了一篇 GG 文，在讲一篇 GG 的事情，好，2021、2023，欸，也快五，也五年了，
对，
啊，年了，
但是你前面三年是疫情，
就 GG 年，
啊，
对，
嗯，那就这样，好，那我们从 GG 年到现在，好，还好已经这一两年比较好了，
有这一两年，
对，那在经营上，比如说我看你社群也经营的蛮好的，
嗯，
然后在网络，再来就是实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店面，虽然不大，但是就是很有你自己的风格，然后商品摆设也很棒，
嗯，
你觉得你在经营的方式上有哪一些想要跟大家说说的？
其实我那时候研究所一毕业之后我就开设计公司了，所以其实我没有在任何零售品牌上班过，
嗯，
其实我也没有在设计公司上班过，可是当我真正，回到台南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过原来零售跟设计离的这么远，
嗯，
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回去看我会觉得它离得非常远，
嗯，
好，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其实景元星刚开的时候很多人不敢走进来，
嗯，
因为它看起来我讲太漂亮可能有点太自夸，
自夸，
我的意思是说它看起来是一个有距
离
感的，
嗯，
它看起来是一个有一点很厉害的选品店，
嗯，
或是它看起来是一个设计师
一样，是现在这边楼下
一样，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
但摆设不同了，这样吗？
我跟你讲，其实摆设没有差很多，
嗯，
主要是差别是在于，我后来的梳理是一些说明牌，
嗯哼，
跟一些可能不管价格的呈现，
嗯，
然后或是你在门口放的一些招呼式的板子之类的东西，
嗯，
那让大家有不同的感受。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像我们以前在设计公司的时候也很常帮客人去做什么卖场设计啊，陈列设计，
嗯，
反正你要做什么背板输出什么，
嗯，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可是其实在实际的零售业门市人员要去完全观察消费者所有的一切，
嗯嗯，
他进来会先走哪里，他看什么，他可能在聊什么，他为什么拿起来又放下去，他摸了哪里，
嗯，
然后为什么这个消费者最后买这个而没有买那个，所以我们其实就要一直的去思考说怎么去做产品的陈列的调整，怎么去做定价策略的改变，
嗯，
然后怎么去做这些产品的停产，或者这些印花的再增加更多的款式，这个我觉得都是必须要透过很多的实务操作去学习，
嗯，
那当然坊间可能会有一些课程或是一些老师讲座会分享，可是我觉得那个你要真正做过你才会知道，像例如说像我们后面你看到一大堆 POP 对不对，
嗯，
我以前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件事情，欸，
哦，
就是
比我不想要这东西跑出来，我不想要那么商业，
啊，
我想要时尚一点，
就是对对对，
精简极简，
对对对，
嗯，
然后像包含就分享一个小秘密，也不是小秘密啊，
嗯，
就是我们的观察是例如说像大家看到这个腰包这边就有一整烙有没有，
嗯，
然后呢其实我们早期它可能只会呈现一个，
哦，
然后可能就是漂漂亮亮的摆在那里挂在那里，
像精品这样，
有一点点，
嗯，
那就是以美感为主去做陈列，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客人可能会觉得说，
嗯，
那我还要叫门市人员拿一个新的，然后到底这个东西多少钱，然后搞不清楚，
哦，
所以他后来就选择，因为其实顾客的耐心很短，
嗯，
所以我们怎么讲，有时候我们就我会比较 比较揶揄的讲，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所有客人都当作他是听不到的人，他也没有办法讲话的人。他们因为我的顾客其实他很不愿意交流，他只想说用看的，用自己理解的，所以我们就必须透过很多方式去做这些东西。那这个是我觉得从设计师跳到零售上面一个很大的身份跟逻辑价值观的
转换。真的，设计师可能觉得这张图哦很好看啊，很时尚很漂亮，拿去用就对了，结果在那边客人看都不看一眼。但是你刚刚提到那个距离很远，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说你可能在好办公室里面设计完，你不是真的在门市观察，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对，
是。
然后再来可能一个街区，比如说你现在在巷弄里，会来台南或者在这附近的在地人大概是哪些族群会经过，然后这些族群会喜欢什么东西，那其实真的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思考了。
没错，
所以实体你这样经营几年，四五年了，
五年
、那你觉得实体的存在对你而言重要吗？
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虽然说我们那时候前两年等于是疫情，因为
居年
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嘛。我们19年开始，下半年开始我在做所有筹备、
啊
然后我还记得我是2020的2月27号那一天试营运的、然后那马上就啪就开始戴口罩啦、之类的事情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个人的感受，如果今天要做网路，只做网路、但我市集又是另外一块事情这样、只做网路，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除非那种真的非常非常前面的红利期以外、你的成本不会比较低、你下的所有广告，
没错。
然后重点是，如果你是一个只卖产品，然后没有人味的品牌，我没有说好不好、是品牌定位没有人味的品牌、其实它在社群的演算上面是非常不友善的。
对，没错。
而且其实顾客不会每次去逛你的网站，我们也不会每次去逛 LV 跟 Gucci 的网站。
对，
它可能是透过不同平台触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文创很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品牌知名度不够高、当我们的产品价格不是那么最有竞争力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在销售上就会变得比较困难。可是至少像我们是有个实体场域，顾客可以来体验，可以来交流。那不管他真的摸到那块布，还是他真的因为跟我们聊完之后他很感动这件事情而进行消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实体是一个可能我比较 old school， 我会觉得它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呢，我们从第一年开始就有很多人在问说什么时候要开二店，会不会去别的城市开店、我从一开始就一直拒绝这件事情，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跟到现在我其实也没有想过。因为对我来说，其实那两年在这间店，如果你真的去检讨这间店的零售跟支出是不平衡的、那时候为什么它可以继续营运下去，就是我有一点点帮我自己想了一个备案、就是在我决定要回来做家族事业的时候，我本来就觉得不会马上就丢走，马上就大卖钱、我一定要有其他的备案、我自己生活的备案，因为那时候其实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就继续教书，继续接设计案、然后那时候有点是靠这个方法让这个品牌持续的营运下去、可是到了去年疫情比较解封了、然后整个零售市场其实我觉得有比较回来了一点，对我来说才是另外一个关卡、因为就像我讲的，我之前完全不做零售、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POS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安全库存管理、我也不知道仓库应该要怎么搞、然后所有生产流程生产流程算懂啦，但是这个事情跟你以前交一个 AI 档出去是不一样的，
交一个 AI 档出去、
所以其实
交出去就 OK 完工。
对，所以其实去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学习期。
对、但也很多收获、
那网络你怎么看？
我们有自己的官网，但是我非常佛系。然后呢，对，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小经验，但我相信很多品牌业界的应该新创品牌都会有发现，就是当你只要一出来好像有一点点声量，有点讨论度、产品有点特色的时候，不管大大小小的电商全部都会冲过来找你
希望你去那边开店。
对，就是不管是大的要你去开品牌馆、或是小的他们自己的选品店都要你去。以前我还有曾经做过或是我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情、可是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的品牌不适合这个路线、因为我先讲自己的官网、其实官网对我来说它只是提供一个金物流的平台、让顾客可以透过完整的金物流去购买到你的产品、就像刚才讲的，你不会每次去逛别人家的官网、就是除非你是一个想要做功课的人这样子、那可是你在大型的平台上面，好，我们假设例如说像 Momo、或是 Yahoo 或是之类的平台虾皮， 如果你品牌知名度不够高，或是你的产品不是替代里面最便宜的那一个，消费者不 care 它到底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大陆制还是台湾制还是哪里制，他不 care， 他只要觉得那个东西看起来照片拍漂漂亮亮不要太烂，然后价格有竞争力，他就会选择它。所以我的后来的选择是我就不会特别进入这些通路的电商的通路品牌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官网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吸引大家没事就来逛的话，那我们唯一导流的方法两种嘛，一种就是疯狂的下广告嘛，一种就是你努力的做社群嘛。那我觉得疯狂的下广告这比较不是我会做的方式，因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算转换率这部分。我又回到一个骄傲的设计师，我会觉得我没有想要这么商业的把品牌变成是一个 model， 对，我还是希望它是一个沟通的平台，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在做社群。那社群上面当然大家会更深度的理解你，之后 maybe 你偶尔做一些促销，偶尔做一些活动，他们就会回来买。那像我们后来也做了自己的 podcast， 偶尔 podcast 前面也会有点工商，就讲一下他们最近推出什么大家可以来看。坦白说我还算电商小嫩嫩，就是我只会做到这边，可是我的观察这好像是目前我做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个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电商这一块的话，maybe 它会稀释掉很多我在实体沟通的能量跟能力这样子。
不过你这样说我觉得你也很谦虚啦，我觉得社群做得很不错耶。而且是你刚刚讲的，你刚刚有一段话表述得很好，你说哦，你要做社群你要有人味，
对，
不然其实大家不会一天到晚去 follow 你。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品牌可能都知道，但是到底要怎么做，但是你真的就把自己推出来了，因为你就大家都知道你是小老板嘛，你要自称小老板嘛，然后小老板来了，小老板现在讲过年的事情或者这里的事情这样子，你是怎么看待你要出来 promote 这个品牌的事情？
好， 我先分享一个这个呢，某个程度也是从大数据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呢其实在我做这件事情差不多同期，其实之前就有了，如果你仔细回想像那个 UniPapa 的 Jimmy 嘛，然后更早是 TT 面膜，有没有？都是老板本人出来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知道业界有这个，我们不能讲行销模式，应该说一种产品一种品牌样态，是老板出来背书或是出来搞笑 whatever， 就是卖自己的产品。那时候呢，其实只是我一开始在经营亲民性的时候，我从后台数据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只要呢那一则发文有我的脸，它的流量就会高。然后没有我的脸，流量就会低。然后如果你只放产品，流量更低。好，我就观察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哎，所以是只要有我的脸，我一定不是因为我长得帅嘛？
所以长得也不错啦，不要这样啦。
就是哎，应该是有某一种受众他喜欢的特质，那种温度感会在里面。所以走到后面，其实我发现，其实这个品牌某个程度就等于是我。我后来有理出他的 DNA 是什么，他的 DNA 呢其实是他是一个就认真的品牌，他是一个幽默的品牌，他是一个有温度的品牌。我后来觉得这好像这三个字词是可以形容我的，也可以形容这个品牌的。但是我觉得要人味这么重去经营一个品牌或是经营一个社群，其实是对一些品牌来说是困难的，因为他可能有不同股东的组合，或是他本身例如说就是一个大直男，然后要卖这个发夹，他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搞不好他做他就很红
啊。对，那就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也是我的一个劣势也是优势，因为我就一个人搞这些事情，但是我就可以一个人决定跟使用任何方法去论述这件事情。对，然后当然在社群上面你也会发现，其实大家会喜欢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不是人与品牌之间的对话。对，所以这个是我这几年理出来的方式。那我也觉得其实这样做我是舒服的，而且我是诚实的，我可以继续这样做，然后就透过不同的平台跟大家沟通这样子。
觉得其实在互动，我观察到互动其实真的都是很好的，这在现在的社群来讲已经是非常珍贵的，对不对？
很难，所以我
很感谢我的。而且那个不是说你去投广告费就有这些，不是，你就是真的发出来就有这些人这样关注你，然后愿意按那个赞。现在要按那个赞真的是太
难
了，
很难。
你刚刚一开始有讲一段话说可能他觉得好像很简单，把官网放上去我就可以做什么更多事情，但其实后面还有很长的路在等着你。
没错，我其实这一点我比较想要分享有一点点专业的，其实是关于实体通路的事情。因为其实通路它不是你放在那边就可以了，因为不是每个通路它都会这么用心或是妥善照顾
你
的产品。
对，没错。
那或是也不是每个通路的客人都长得一样。所以像我们很明显是 在不同的通路上，其实有的印花表现会不太一样。像很可爱，我们有画一款消波块的这个
消波
块的印花，它在台中卖得很好，可能中部人很有认同感吧，对对对。然后例如说像在大稻埕，因为大稻埕有很多干货店，所以像大稻埕的话，像嘎吉德亚乌鱼子，或是我们画一个嘎吉德亚，因为那个是日本人多的地方，那是他们对台湾的想象。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回顾这件事情，发现我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妥善的好好的照顾这些通路，因为其实我们是合作伙伴，我要能够端出好的 产品，那才能够帮助你在通路上面赚到你的钱，我也可以赚到我的钱。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也学习了很久，就包含了通路的陈列、通路的选品，然后通路的很多的互相的交流。对，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平均大概每半年都会再巡一次，就是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样新的想法啊，或是我们最近可能做什么新品之类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很多品牌上都会做，但至少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但是确实我们这样子每一次跑，你就会看到隔夜的业绩就是不一样的业绩这样子。对，那但市场也是会一直改变啊，所以你就是要不停的去做调整这样子。
其实这样子观察下来，景元星真的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我观察到你像小男生 podcast 对不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在里面侃侃而谈，口条非常的好，然后聊的主题除了你会聊聊你的设计，也会聊你到比如说马来西亚到不同地方的一些观察，然后跟产业的朋友这样子交流。
那个时候其实会想要做，是因为觉得好像它也是一种媒介，我觉得其实很有趣。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你每个礼拜不管是认识的朋友不认识的朋友，或是自己在梳理，你就会重新的去看很多东西，重新去做很多功课，去了解大家不同产业之间的内容。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会想说，到底为什么做这个？你是为了以后卖课程吗？还是你以后业配？就是其实我都没有，我就是纯粹只是觉得好玩，我想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因为我观察到你社群上你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很多元，那也就是蛮符合现在我们也常跟不同的朋友这样聊，就是现在其实真的社群已经到一个程度，你不能说它不重要哦，它很重要，但是你总不能无止境的去投广告，
是
你也不可能无止境只是发文。然后我们刚刚也有聊到人味这件事情到底对于不同品牌它要怎么去操作，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小老板出来讲话这样子，那你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异业合作。你其实很活跃，我看你参加活动啊，参加不同的专案啊，然后你还会还跑到马来西亚啊，然后你有自己跟比如说像台南水饺这都有合作，你这样子对你的操作这么多不同的东西，其实它一直在跨类别，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个秘密哦，我没有在做年度企划。我很常我今天想做这件事情，我明天就去做。刚才你讲的马来西亚跟水饺社，它是两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我先讲马来西亚好了。为什么？因为像我们去年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办了一个印花的展览分享会，也有简单的展售，我们把图案里面的台湾故事带到当地去，在槟城那边的一个叫导读的独立书店。那个时候其实会做这件事情的缘分非常奇妙，纯粹只是我们去玩。我们去五月的时候去马来西亚玩，玩到呢我还记得是在槟城的张弼士故居，一个古迹，一个有钱人家这样子。然后呢我看到有一个人背景元线腰包，就这一个，就是他。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就跟我们那个老吴，就我们小帮手一起去，我说那个人背景元线的袋子，我说真的，
天哪。
然后我就很惊讶，因为你在国外看到一个外国人背这个东西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拍了一张照片放到景元线的社群上面去，我就说我竟然大家我竟然在马来西亚看到有人背景元线的东西耶，是不是代表我们在这边是有潜力的
市场的？
但是我觉得好玩嘛，就是写了这段话。还真的有粉丝下面留言说你们要不要联络看看导读，他们是一个就是有在推广跟台湾文化一些交流的单位。然后我就是一个很懵大的人哦，就当下就是写了一封就是发了一个讯息给导读这样，因为他们是华语独立书店，所以我也不用转成英文，就是写中文这样。我就是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们刚好在这边，然后看到这个东西很有趣，有没有机会跟你们认识一下这样子。然后也非常巧，其实这个单位曾经在一两年前我们在台南市政府有办一个有点媒合活动，上面同时有一点知道对方，可是没有继续交流下去。他就说其实他知道我们，然后他也可以找时间跟我们见个面聊一下。然后聊了就两边聊得很开心，然后他就说那还是这个空间你们干脆就来测个展览啦。我们就说好啊。然后呢我没有拿任何预算，我没有拿什么计划补助什么参展什么费用都没有，他就自掏腰包当员工旅游，然后就这样又十一月又去了一次，然后就把所有的产品就是展品全部扛过去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浪漫，然后我也没有想说那你要跟我进多少货因为我要打拼，我完全没有。我还跟他说你要不卖要卖不卖都可以，因为我就是想要在这边有一个 小小的里程碑，因为对我这个创作者的身份来说，这是我第一次以自己的名义去国外展出所有的创作。
哇、wow. ，
对，我觉得那个，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台湾做过几次了，但是我觉得出国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所以这就是我浪漫的地方。对，然后水交社又是另外一个更有趣的事情了，因为其实水交社大家知道，就是他以前是台南的眷村嘛，而且其实我算是半个水交社人，因为我爷爷是水交社的空军，所以我是水交社幼稚园毕业这样子，所以水交社被拆掉，我们全家非常气愤哈。然后呢，我们就接到水交社的，他们有一个算是礼品贩售部的邀请吧，或是联系，就问我们想不想，可不可以在他们那边卖我们家的东西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呢，就坦白说，我就跟我同事说，那里有人。就在你卖东西第一个问题是那里有人吗、嗯、那里有商机吗、嗯、那里的客人适合我们吗、嗯、我就问这个问题、嗯、然后我们一开始本来很想打模糊仗、欸、就说、嗯、哦我忙完之后再告诉你哦、喔嗯、然后呢
然后他会听到、
哦欸、然后后来好我要讲后面我很仁至义尽的、嗯、他叫我仁至义尽、嗯、我后来呢我想一想说我们一直在讲台湾文化、嗯、我们一直在讲台南文化尤其今年台南四百年全台南大家都在大肆的命题、嗯、
台南四百
对台南四百嘛对不对可是我个人觉得我们不要讲政治、
嗯、
有一块是台湾在讨论文创的时候的一个比较大的空缺其实是外省文化、
哦、
因为它在所有的意识形态里面就是它现在比较处于劣势啦我觉得在文化层面、嗯、我们不要讲权力的层面、嗯、可是你不得不否认它曾经是一个社会的部分它曾经是我家族的一个部分、
嗯、
所以那时候呢反倒我后来就主动跟水交社的窗口说我觉得要在这边卖东西可以但是如果只是卖乌鱼子卖我们原本的东西、嗯啊、我不就是多一个通路吗就不好玩嘛、嗯嗯我就跟他说不然这样我还做一个水交社系列给你水交社独卖
哇
然后他其实有一点他问我说、欸、我可以讲这个吗他就问我说那要特别的设计费吗我说、嗯、没关系这是我一个水交社人的责任然后呢我就特别因为我把
真的很浪漫
我把他当企划做、哦、但是我有跟他说我说但是你不要改我的图 哦就是好我就讨厌再改我的图了不要改我的图然后呢我就会说好那就这样子但是图面上因为它会出现一些像飞机的符号或是文字、嗯、飞机的编号、嗯、我还是都有请他们过说我有没有写错讯息、嗯、但你不要叫我那个飞机蓝色改绿色哈、嗯，就是对然后当然、他们也蛮喜欢那个设计的啦、嗯、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完整的陈列区是陈列景元星用印花说眷村故事然后去做一个水交社的系列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我觉得很好玩、嗯、然后我可能比较乐观我觉得就是皇天不负苦心人、
嗯、
你努力应该会有一定的成果、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哪怕景元星哪天真的收掉了大不了我就是去摇泡沫红茶然后继续经营社群也是一个方法嘛、嗯、对不对所以何不就是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嗯、我觉得尤其疫情那几年会有很多想法我们不要花费时间去只是拿时间换钱、
嗯、
你应该去好好的利用你的每一个时间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
哇这段话很深耶、
嗯、
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你就说以疫情或是现在可能像去年其实大家网络电商都哀哀叫、
哦、
就是电商其实掉非常多说可能至少有人都是 30-50% 正在掉、嗯嗯、如果有看到数据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有谁会有心思去浪漫
我跟你说这反倒是我后来发现我的
有
疫情帮了我、
哦、你的疫情帮了你
对
为什么
我刚才不是讲我一转型就疫情嘛、
嗯、
然后我那时候当然就是全部说实在业界叫苦连天啦、
嗯、
然后通路撤的撤收的收啦、嗯、裁员的裁员啦、嗯、我们大概也都知道这些事情但反倒因为我都会讲一个故事是在那个陨石撞地球的时候恐龙死掉但老鼠活下来我就是那只老鼠、
嗯、
因为有一些很已经有规模的企业体的时候他、嗯、没有办法应变这种比较大的巨变所以那时候说实在的很多通路缺了它缺品牌商它缺活动、嗯、它缺行销、
哦、
大家已经不愿意投入了因为已经自身难保了、
嗯、
那景元星就是一个拱大跟一个就是傻子做这些事情、
嗯嗯、
所以反倒大家觉得、为什么你在疫情的时候崛起是你的东西很好卖吗、
嗯、
还是很好赚、
嗯、
我觉得反倒不是反倒是那时候我卡了一个这个缺
哦，
题外话结束。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在现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现实面要去面对经营品牌，但是你用你真的很艺术家特质哎、
嗯，
就是比较浪漫，然后就是很 follow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线上的朋友也应该要参考，因为有时候可能真的遇到困难，我想就像我刚刚讲，现在业绩下滑，大家会想到哦怎么办？我要怎么提升下个月的业绩？怎么办？明年怎么样？嗯、然后你反而去担心那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有时候就会失焦，你忘记什么对你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就会一直被我同事骂、
哦。
他那时候他刚进来说， 你知道你上个月业绩多少钱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你知道你昨天卖多少钱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好像有一些客人吧。他就然后他就说，你知道你哪一个印花的袋子卖最好吗？我说应该是乌鱼子吧。
糟糕，等一下线上公告，这集到底有没有参考价值？小老板感觉就是完全随性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其实他来帮了我很多忙，在理性的这一块，因为我太感性了、
哦。所以其实真的不能只有感性嘛。對對對對，我想要拉回来就是这样，结果你一直说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感谢老吴。
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在经营一个事业嘛、嗯，然后当然感性很好，然后你因为你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可以去做出你自己真的感动自己，让自己觉得很满足的事情、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真的很重要。嗯、如果只是为了追求业绩，然后每天做让你很痛苦的事情，其实这样真的撑不久。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一个很浪漫的创业。加特质，
嗯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很乐观，
对，
而且很感受。你一直讲广大，你讲了好几次，
对，我就是广大的人，
就是广大，对，可以接这个百年布装的 logo， 的把它接回来到现在这样子，嗯、很棒，可以拍拍手，
嗯，谢谢。
好，然后我们这样聊、聊很多、欸，你看从一开始，然后你、其实可能跟一般人以为你是一个生产部的品牌不一样，你其实是一个设计品牌，到这么多的花色，然后你这么的喜欢。跟、不同的品牌啊、伙伴啊合作啊，有这样异业的合作啊，在你自己在社群上，哎、小男生就是这个小老板的样貌、这样跟大家去做交流，我觉得听到很多可以让大家刺激一下自己想法，可以去学习的地方。先谢谢子欣今天的分享，
谢谢。谢谢
那我们这个节目《好客室》呢，你知道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所以我都会在希望在节目的最后。问来宾一个问题、我想要收集大家心目中的好日光景、也就是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你听到好日光景四个字啪啪
对
跑出来第一个你觉得什么是
很肤浅耶、
没关系越肤浅越好我喜欢肤浅
就是放假在家里像一个废物一样
你马上你现在马上跑出来是这样
我超想要像废物一样、
就是、然后呢
就
是要废在家里这样
子、
然后那天
我个人的好日光景
那天不用上班
没有啦 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讲的
没有没有我要、
啊、真的是
我要
刚讲漂亮话
你不要讲漂亮话
希望大家可以成功当废物哦
我跟你说为什么这题都不会在仿纲里
对
就是不要你们准备
对 好啦
就是那样那刚刚那才是真的
我觉得就是平衡
平衡
因为我现在其实有点不平衡、对在工作跟自己休息的生活上面
了解所以你看你刚刚 也反映你的心境啊
对啊
所以第一个跑出来是
哎、我走了拜拜
哦今天讲太久了该下
班
了对所以应该就是废在家里的子欣是你现在的好日光景
没错
好我希望你可以有更多时间好好休息
休息
也要照顾好自己
好奇怪的祝福哦
对对新年快乐那不好意思恭喜发财啊真的太好笑了好这就是子欣心目中的好日光景你自己再重述一次
就是在家里当废物好荒谬这是一个文创品牌老板要讲的话
我要把这一段话截出来要一直 repeat 哎、这很有梗啊
笑死
好啦谢谢子欣啦就不要给我漂亮话这个就对了好啊今天真的听到很多聊得非常的开心谢
谢
子欣的时间
谢谢
好客室的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聊到这边了再次感谢、景元欣的子欣
谢谢
我们好客室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好客室就下次再聊拜拜